弟兄姐妹平安啊！啊，跟你隔壁的说，你今天来对了。啊，当然希望你们每个礼拜都可以来啊。那今天我想跟大家用很简短的时间分享一个讯息，就是成为祝福啊。那上面有几个英文字呢？稍微让牧师卖弄一下，我也懂一点点英文啊。那个第一个就是 I am blessed， 就是我是被神祝福的，好，我是被祝福的。但是呢，后面还有一句话说 To be a blessing， 意思就是我也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，不单单是我是领受祝福的，而且我也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。请问你要不要旁边的人来祝福你呢？我们都希望别人来祝福我们哈。假设有一个人一天到晚都跟你借东西啊，然后都不还你，你希望有这样的人天天跟你在一起吗？或者另外一个人就是天天愿意送东西给你吃啊，就是你愿意跟这种人在一起吗？好，愿意。就是我们都要成为那个给出去的人啊。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今天的主要的讯息，就是我们要成为被祝福的人，也要成为祝福别人的人啊。刚刚大家读了很多的经文，或许大家也不是很明白什么叫律法，然后什么律法的咒诅，但是我讲一个大家可以明白的道理。我们从小到大是不是常常听父母说你要做什么要做什么，对不对？然后到学校又听老师讲你要做什么要做什么，你会不会觉得说好像我们都活在别人的期待当中，就好像活在许多的律法当中，而这些律法好像就把我们压得好像没有自己一样。其实在圣经里面也是，请问当公务员的啊，在场有一些人当过公务员啊，但当过公务员可能有一个特质，就是上面就会定一些法规啊、规章啊、条例啊下来，然后呢，这个条例呢只会增加不会减少，知道我在讲什么吗？就是不断的加一些条例，要下面才遵守，所以下面的公务人员就很辛苦啊，因为条例只会增加不会减少。换言之，当我们活在期待中的时候是很辛苦的。小时候父母要求我们考第一名啊，或者是分数要高一点啊，考90分就回来就问你说啊，怎么不考100分呢？这为什么有那么多错的呢？啊，这个啊，还有现在很多的父母要求这个小孩子要不要输在起跑点啊，所以有什么不单单是双语教学，还有全美语教学。那长大以后呢，不单单是这个父母的要求，还有环境的要求啊，你会觉得说，哎，现在网络上都有很多的美图，我发现，哎，好像自己真正照镜子，发现好像有很多不如的地方啊，所以现在整形也非常的夯啊。那网络上抓到一个照片，既然左边右边啊，既然是同一个人啊，我相信这个医生一定很赚钱。那长大以后呢，又在比工作啊，都希望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啊，甚至找到更美好的伴侣。什么样的工作最好？钱多、事少啊，离家近啊。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啊，好像大家要的都一样，钱多、事少、离家近啊。那然后呢，什么样的伴侣最好？高、富、帅，哇，大家也都晓得，又高又有钱又帅啊，就是啊，我。矮的人不要自卑啊，你一样都是上帝的宝贝。今天若大家有听诗歌的话，我要告诉大家，来到教会不是只有听牧师说话啊，那个诗歌真的很棒啊。诗歌里面其实就把今天牧师要讲的讯息给你，也就是说也是做一个结论，你是天父的宝贝啊，再加两个字，你是天父最爱的宝贝啊，跟你隔壁的说，你是天父最爱的宝贝啊，不单单是宝贝，还要加上最爱的宝贝啊。很多人都不晓得，其实我们若来到教会，在唱诗歌的时候，有一些真理就要进到我们的里面，然后听牧师分享，也希望对真理有更多的厘清啊。结婚以后，即使是找到高富帅，难道就可以过得幸福美满的婚姻吗？啊，最近最夯的新闻就是两位姓宋的离婚了啊，细节不讲啊，那我也不晓得细节啊，但是我要讲就是说，哇，这些大家认为是所谓的这个最棒的佳偶哦，因为我们看过他的戏剧，都觉得哇，太感人了啊，然后他们结婚，哇，又更棒，结果怎么样 啊，又分开了啊。所以我们在婚姻的生活里面，真的可以满足配偶的期待吗？啊，那师母常常会抱怨我说，你开了很多的空头支票。啊，没有兑现啊，所以要带我去欧洲玩，我就跟他讲说，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台北的这个景象很像欧洲的景象？你们都不了解牧师的心，可能想省一笔钱。年纪大了又在比孙子哦，看谁的孙子读哪个学校，或者是多生几个孩子，哇，真的是从小到大都在什么？都在比较啊。那不断的比较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？啊，两种结果哈。第一种就是你成为人生的胜利组，哇！但是，请问人生的胜利组是少数还是多数啊？啊，少数啊。然后那些少数的人，其实他们也活在很高的期待。当我拿到博士学位的时候，我心里就想说，我从此不用再读书了。结果那是一个什么？那是一个谎言。原来别人对你当教授当拿到博士，人家对你的期待会怎么样？更高啊！所以原来我们都活在很多的谎言里面啊！所以父母会跟你讲说啊，你只要考上大学以后我就不管你了，结果考上大学以后还管不管啊？啊，继续管哈！所以我们活在很多的谎言里面，好像压力只会多不会少啊！那我就看到贾博士的例子也是，当他离世的时候，他有一段话，那段话就告诉人家说，他真的觉得说很多事情都可以花钱来请人家来帮他，他也确实很富有，但是有一件事情别人没办法帮他做，就是什么？生病啊，生病只有自己承受，别人没办法代替你生病。然后他就很多的感慨，他觉得他并没有过去花很多的时间跟他的家人，跟他的所爱的人啊，建立美好的关系。所以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有一个功课我们要学，就是我们要花时间跟我们所爱的人建立美好的关系。那其中一个就是上帝。好，如果在场的很多人还不认识上帝，我鼓励你，因为上帝是最爱你的神，好，他视你为最爱的宝贝，所以你一定要认识他。你若不认识他，那真的是太可惜了。我刚刚讲说人生的胜利组是少数，他们也是活在很多的压力之下，但是金字塔的下端的人更多，而这些人却活得怎么样啊？其实也很不开心。其中很多人觉得说，我不够漂亮，我不够帅，哇，高富帅都是那些少数人，我也很棒啊。有些人觉得也不错啊，但是我们看到网络上有很多影片啊，竟然是同一个人啊，他有所谓的之前之后啊。那这个影片就是一个女孩子啊，她之前的样子，她给她一个名字叫丑小鸭啊，之后好像就变作美女一样，其实都是同一个人。我要讲的就是从上帝的眼光来看你，其实你就是同一个人，你就是最棒的。但是我们活在很多谎言里面，都觉得自己不够好啊。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，我们在人生的过程里面有很多的事情是不尽理想的，不如意的，甚至我们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情，就会活在很多恶者的影响跟控告当中。所以我们来读一下启示录十二章第十节下面那个经文。来，我听见，我神的救恩、能力、国度，并他基督的权柄，现在都来到了。因为那在我神面前昼夜控告我弟兄的，已经被拆。我要告诉大家，撒旦做的一件，撒旦虽然看不到，跟神一样看不到，但是有一件事很真实，就是控告的声音是存在的。撒旦的工作就是控告，他会告诉你说啊，你怎么考试没有考好啊，你怎么这个怎么还那么胖啊，啊你怎么，就是会让你很多的控告。所以昼夜的控告是早上控告，晚上也控告，换言之就是什么？不断的控告，很多人都活在不断的控告里面。昨天我在年轻人那里分享讯息，在还没有分享讯息以前，我的儿子啊，其中有一个儿子就来当司会啊，就像郑东弟兄一样，他做司会。在司会的过程里面，他还做一件事情，做那个啊奉献的经文跟那个分享。他在分享，其实在分享他们这个礼拜到那个台南的一个学校去上那个 Shine 的特会。 然后这个 shine 的特会呢，就是发光的特会哈，就兴起发光。然后我的儿子在分享他的感觉的感受的时候，他就说，他说这些牧师或者是这些传道人，他叫他们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把他们的软弱讲出来，把软弱讲出来就是曝光啊。比如说看了不该看的影片啊，就是有情欲的这个问题啊，啊，他说要曝光。曝光的好处是什么？就是开始就是行在光中，开始进光时，让恶者的作为跟控告不再影响的我们。这一点非常的重要。请问有没有人愿意把他的错误跟他的软弱讲在别人的面前？没有。因着我们不愿意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恶者的控告就很真实。他就说啊，你还在装啊，还在装，你明明就是还在装啊。其实我要讲的说，当我儿子在做这个见证的时候，他是用哽咽的声音在见证。我当父亲的在后面看到孩子流眼泪，会没有感觉吗？不可能没有感觉，非常的感动。我看到孩子在进步了。所以我最喜欢听哪一种见证呢？就是说出他问题跟软弱的见证，因为他要开始进步了，他要开始脱去恶者在他生命当中的控告，他要开始活得自由，他不会做得不开心。所以很重要，就是我们愿意把自己的软弱讲出来，不用伪装。因为在上帝面前有没有得伪装？没有得伪装，因为做任何事情上帝都知道。但问题来了，撒旦知不知道？撒旦也知道啊，所以撒旦就会控告我们。所以我们要让我们的错误见光时，错误见光时就是开始我们宣告说我们不要再犯错啊。所以简单来讲，就是不论是人生的胜利组或者是失败的，都活在恶者的权势之下，就是控告啊。那以最近的科学资料显示啊，台湾吃这个抗忧郁的药的人数非常的多啊，至少有121万，然后女性又占比男生还要多啊。然后男生自杀的却比女生多啊，而且是高出两倍啊。所以你看到很多人活在一个恶者的影响之下。那很多男生的解决的方式呢，就是喝酒啊。其实男生真的是比较矜啊，很多问题不愿意去面对啊，就是隐藏起来。所以其实我们昨天在小组长会议里面呢，特别提到为弟兄祷告，也把这样的重担放在牧师的身上啊。那我把这个重担也交在上帝的身上，为教会祷告，为教会的弟兄祷告，希望教会的弟兄可以健康起来，然后为神啊打美好的仗。阿们吗？
阿们。
对，所以我们要一辈子活在别人的期待当中嘛。当你活在很多人的期待当中的时候，我要问大家，你对上帝会有期待吗？你希望活在上帝的期待当中吗？啊，我相信很多人说不要了，因为每一个期待都给我压力，对不对？那是不是上帝的期待会给我压力更大？我说啊，还是免了。这就是谎言。我们因着过去的经验会觉得说，我人的期待我都承受不了，那我干嘛要承受神的期待跟压力呢？好，所以很多人活在谎言里面啊，所以认为说没有期待就不会失望啊，所以我们产生了很多的智慧，这个智慧呢是来保护我们，但是保护我们的同时却失去了神要给我们的祝福。上帝，我们对上帝可以期待，因为上帝给我们的期待是什么？我们来读一下上帝要我们做什么事情。我们来读马太福音11章28节到30节，来，
凡啊，
上帝的期待就是要我们怎么样得安息。请问得安息好不好啊？好。所以你要对神要有认识，不要活在错误的认知，说哇，期待都是对我的压力，我不要。上帝是要来释放我们的压力，上帝要来帮助我们得安息。然后上帝不是说得安息就是什么事情都不做，他有说，他说我的轭是什么容易的，他说我的担子是 轻省的，他并没有说我你没有饿你也没有担子，他不是这样讲。所以我们不要对神有错误的认知，认为什么事情都不做是上帝的意思，这不是上帝的意思，那是你的意思，因为我们比较倾向于是不要做事。我们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赞美你，求主你帮助我们用以下的时间能够明白你的心意，也能够活出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命定。祷告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哇，这个是好。那你可以期待上帝什么？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期待上帝帮助我们能够识破恶者的诡计。首先了解有两种智慧的存在。但以理，圣经里面有一个，在旧约里面有一个人非常的棒，他的名字叫但以理。他在祷告的时候呢，上帝让他看到未来会发生的事情，然后他就看到什么，他有看到这个波斯的魔君，又看到什么西利尼的魔君。简单来讲，他这里说希腊，西利尼就是希腊的意思，希腊的魔君一定会来。所以但以理在那个时候就看到一个异象，看到这个希腊的魔君，就是恶者的作为一定会到。那什么是希腊的魔君呢？简单来讲，在新旧约之间有400年是没有圣经的，就是新约跟旧约之间有400年是称为沉默的400年。在这沉默的400年里面串起了哲学，所以最有名的哲学就是哲学家亚里士多德、苏格拉底跟柏拉图。这样的哲学的思想起来，就是将人的智慧高举，当人的智慧高举的时候就会高过神，就会用人的智慧去认识神之外呢，也会去压住神要做的事情。所以我们来读一下哥林多前书1章21节跟23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来，世人凭着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，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智慧拯救那些信的人，这就是神的智慧。犹太人，所以简单来讲就是有两种智慧。哲学家就是一个追求智慧的，我们读过书都知道追求智慧是好事，但是我认识圣经才发现，当人的智慧去认识神的时候，却有时候是一个拦阻，他会拦阻上帝的作为。简单来讲，人的智慧比较看重自我，比较忽视团体，人的智慧比较看重理性而不看重超自然。我们的神是超自然的神，他要成就很多事情都是超自然的，但是我们却活在理性里面，就拒绝了神成就要成就的事情。举例来讲，当耶稣在行神迹的时候，那些很理智的法利赛人却说你是靠着魔鬼在行神迹，耶稣就说了很重的话。耶稣说你得罪人子没有关系，但是你得罪圣灵怎么样就永不得赦免。好，所以神迹超自然的行为是透过圣灵在做的，不是透过魔鬼在做的。当然魔鬼也会做，但是基督徒奉耶稣基督的名行的神迹是圣灵的工作，不是邪灵的工作。那上帝很看重团体，而不是只是看重个人。所以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，在以色列有两个湖，一个就是加利利湖，就是这比较小的，一个是死海，很有名，死海是比较大的。那加利利湖的水呢，是从上面的黑门山的雪融化之后进入到这个加利利湖，然后加利利湖的水再流出去，一直流到死海。所以简单来讲，加利利湖是一个有进有出。大家知道一个池塘里面的水有进有出，那个池塘就是什么，就是活水，这个水就是比较干净。若是这一滩水只有进没有出，那就叫死水。所以在加利利湖里面，圣经有记载很多这个彼得捕鱼啊都是在那里。所以彼得不是在死海里面捕鱼，死海里面没有鱼。所以神就是要我们去祝福别人，所以上帝跟亚伯拉罕说我要祝福你，而且 万民都要因你得福，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所以神给我们很重要的概念，我们不是只是领受祝福而已，我们一定要成为别人的祝福。所以大概我们从路加福音里面可以看到这个神的作为，神的智慧。首先这个故事呢，就是天使长来到撒加利亚，然后跟他说，你们的祷告已经蒙成就了。他们在祷告什么？因为他们想生孩子，没有生孩子，两个人年纪都很大了。然后天使就跟他讲说，你们会生孩子，太太会生孩子。那撒加利亚脑袋就开始在转了，因为他已经50岁了，圣经里面说他老了。那牧师讲50岁是有根据的，因为圣经里面确实说当祭司只能做到50岁。那他说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，然后天使说因着你不信，我要让你哑巴。然后终于他第一个就是他的孩子生出来的，他的名字叫做约翰。那他的生出来之后取名字叫约翰的时候，他就开始说话。我们在想说，撒加利亚他在教会里面服侍，他又是祭司，他没办法接受神超自然的作为，他受到了理性的影响。那你我有没有可能受到理性的影响呢？可能大家认为说我哪有啊？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啊，请问你生病的时候，你想到的是医生还是想到的是上帝？我相信大部分的人，不论你信主没有信主，你想到的都是医生。你认为医生的药能够帮助你脱离疾病，我并不是说那是错误的观念，但是我们却忽视了神超自然的作为。所以我鼓励大家一样，生病的时候也要想到上帝，上帝可以超自然的帮助我们。那听过这个见证的很多遍，我还是要再讲啊。我第一次经历超自然，就是我为我儿子祷告，那时候牙痛，我说爸爸为你祷告好不好，他说好。那祷完告以后问他说痛不痛，他说什么不痛。我就睁大眼睛说怎么可能有这事，我身为教授的，我又是信主那么久的，但是我对祷告之后马上看到结果，我认为是不可能。这就是我活在过去的理性里面，但是圣灵在我身上的工作告诉我，超自然的行为现在仍然可以做，因为我们的神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，就是他过去现在未来都不改变，过去能做的事情现在也能做，未来也会做。所以是因为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不可能，不是神不可能。所以透过今天简短的信息，我们对神要有期待，不要只活在我们的理性里面而已，因为我们的理性就限制了神的作为。什么是上帝要给我们的祝福呢？我们来读一下哥林多前书2章9节，来，如经上所记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。当你对上帝不认识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说哪有那么好的事，我在问，对不对？当你对这位神不认识，你会想说哪有那么好的事，但是你越来越认识这位神，你就说确实是如此，因为你是他最爱的宝贝，他不祝福你要祝福谁？听懂我在说什么吗？假设你有一个很棒的父亲，又很富有的父亲，他不祝福你要祝福谁？那我们的上帝他真的是太丰盛，他根本就是给每个人祝福他都还是还有剩，他不会因为给这个人祝福，就好像现在很有钱的富翁，他有很多的儿子在那里争财产，因为给了谁其他就怎么样就没有了。那你觉得我们的上帝是这样的神吗？不是，他的丰盛是超乎我们的想象，他可以给每个人丰盛的祝福，不是说给了谁谁就没有。所以上帝为我们的预备的祝福是超乎我们的想象。那我们应该用什么态度来面对呢？我们来读诗篇81篇第10节，来，我是耶和华你神，神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，你要大大的张口，我就给你充满。你把它想象，我们的上帝就像那只母鸟，然后我们像那个小鸟，等着喂，等着妈妈来喂。你若不相信上帝，你就是那只闭口的小鸟， 听懂我在说什么吗？你若不相信上帝要祝福你，你就是那只闭口的小鸟。请问闭口的小鸟可以吃到什么？吃不到任何东西。所以对神的信心呢，就好像我们张开那个属灵的胃口，属灵的嘴巴，上帝我要你的祝福，而且我相信你给我祝福的时候别人也不会少，因为你绝对够用给每个人祝福。所以我们对神要怎么样？大大的张口，上帝说我就给你充满。神会赐什么给我们呢？很多人想到就是金钱，那我抱歉，我先不谈金钱。上帝要给你的是出人意外的平安，上帝要给你的就是你可以遇见他，上帝要给你的就是保护，上帝给你的就是数不清的应许。你相信这些话会临到你吗？很多人认为说听了以后还是觉得说很遥远，那我要告诉你，那你可能少一样东西。这个东西就是今天的金句里面的一段话，就是你若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圣灵，前面所讲的你都觉得跟你无关，但是当你有圣灵在你里面的时候，上帝所讲的每一句话你都相信，因为是圣灵让这个支票可以兑现，让神的应许可以兑现。所以圣灵重不重要？非常的重要。当我受洗的那一刻，我就觉得说，上帝，我现在是永远属乎你的人，你知道吗？那种感觉就是说，哇，上帝，我是属乎你的。所以为什么鼓励弟兄姐妹不单单要决志，还要受洗？因为受洗以后，你就会让恶者不再告诉你说，不要受洗了，不要受洗了。你不知道有没有被骗了，就是反正就会给你很多的这个谎言在里面，让你很这个。那很多人不愿意受洗，但有很多的理由啊，因为爷爷奶奶、爸爸妈妈，反正老公、先生、孩子，反正要讲理由一堆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上帝要你成为第一个，因为你要成为祝福的源头，领受祝福以后才能够怎么样祝福别人。所以你一定要成为第一个，让祝福临到你的家里。但是你一定要先受洗，相信上帝，领受祝福，领受圣灵。因为刚刚读的经文说，使我们可以什么？因什么？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。圣灵是不是因为你做多少好事，也不是因为你捐多少钱，只因为你什么？真正的相信，真正的相信，上帝就赏赐你圣灵。不是因为你长得比较帅，上帝才给你，也不是因为你个子比较矮，上帝就不给你。所以上帝期待我们要得着祝福，很简单，第一个就是真正的相信，单纯的信心。那圣经里面最有名的例子，好，我们就举这个，好，刚讲说第一个是信心，好，第二个很重要，一定要讲，就是无条件的爱，你对上帝要有爱心。为什么？因为刚刚的经文大家只看到那些礼物，好，是眼睛未曾什么，但是没有注意到前面几个字是神什么？神为什么爱他的人所预备的。所以你要成为上爱神的人，上帝爱你已经是事实，但是你爱上帝是一个未知数，是由谁来决定？由你来决定。你爱神，上帝就会把这些祝福给你。那圣经里面最有名的例子，路加福音第一章最有名的人就是玛利亚。玛利亚她怎么样得到上帝的祝福？天使不单单跟撒加利亚说，天使在六个月之后又去造访了玛利亚，就跟他讲说，你要生一个孩子，然后这个孩子叫耶稣，你要怀孕，而耶稣要做王直到永远。玛利亚说，怎么可能有这个事？玛利亚不是不相信，玛利亚只是不知道我怎么可能怀孕，因为我还没有结婚。然后上帝天使就跟他说，圣灵要降在你身上，你就怀孕了。玛利亚有没有相信？有。请问圣灵降在你身上你就怀疑这件事情，是不是超自然的？是不是超理性的？是。所以神的作为是超乎自然、超乎理性的。玛利亚相信，所以我们要相信这位神，他呢在我们身上成就的是超乎我们的想象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神是做事不是只有在理性的层次，他也能够超乎理性在做事。 信心要带着行动。玛利亚一听到这句话，她就有行动啊，她就去拜访她的，因为天使也跟她讲说，你的亲戚以利沙伯，就是撒加利亚的太太怀孕了，她就去。所以信心要带着行动，来彰显我们的真信心。那最后一个重点是谈到挪去咒诅。玛利亚有没有咒诅？大家看不出来玛利亚怎么咒诅。我要告诉你，玛利亚的咒诅就是她生活在一个不是富有的家庭，她生长的地方叫做拿撒勒啊。我不知道，很多人跟你讲说你来自哪里，你会很骄傲的说我来自台湾台北啊。你会讲台北讲得很大声，对不对？你会觉得在台北的一个市民你会觉得很荣耀，对不对啊？你会不会跟他讲说我来自台湾的那个旁边的那个什么绿岛还是哪里？你知道绿岛那不是关大哥的地方吗？就不好意思讲我是来自于绿岛。绿岛我还要讲，就是说玛利亚诞生的地方是叫拿撒勒。拿撒勒这个地方呢，有一个人叫做拿但业，他说拿撒勒还出什么好的东西？拿撒勒还出什么好的？所以拿撒勒的地方是好地方还是不好的地方？不好的地方。玛利亚如此的卑微，但是她相信上帝，上帝有没有抬举她？有。所以简单来讲，刚刚前面讲的什么人生的，不论胜利组或者是这个失败组，你都活在很多的好像咒诅的里面，但是上帝要祝福你，因着你相信他，不论在任何的境况都可以被神祝福。好，就像玛利亚一样，她是在卑微的环境里面，出生在拿撒勒城，但是上帝的祝福临到他，因着他相信什么？超自然的神可以祝福他，超越环境，不会受到环境的影响，不会受到别人眼光的影响，也不会受到父母的影响，也不会受到别人对你错误期待的影响。只要你跟神连结，就是祝福的开始。好，所以最后我们要告诉大家，你成为祝福之后，别人也会因你得福。这次是我的全家福啊！当然，大家看一下会知道说，这个好像跟现在的我不太一样。哈哈，不好意思，拿了旧的相片啊。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一个事实，就是当我还没有结婚以前，跟我现在去看我的全家，你会不会？我会告诉你说，我真的可以做一个见证。神所赏赐给我的，是不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？而且怎么心里未曾想到的祝福。所以刚刚试验不是做一个祷告吗？他希望他将来怎么样？啊，你们刚刚都没在听。他希望将来可以找到一个太太，能够建立幸福美满的家庭。他这样的跟上帝祷告，我认为上帝，你觉得上帝会不会不成全他？不会，上帝一定会成全他。所以我要讲的就是，上帝给的都是超乎我们的想象，超乎我的想象。这几个头发很长啊，我要告诉大家，还是儿子哈，不是头发长就是女儿。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有进有出的，所以上帝祝福我们，我们也要给出去，因为神的祝福是超乎想象。那我最后我们来读这个经文，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，来。并不用人教训你们，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，这恩膏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。这简单的讯息在讲什么？其实恩膏跟圣灵是有关系的。当我们领受圣灵以后，圣灵就在里面来跟你说话，他来带领你，祝福你。两个礼拜前两三个礼拜前，我有到金门一趟。去金门那一趟呢，有一个牧师就看到我，他说：“诶，徐牧师啊，你怎么越看越年轻啊？牧会不是越牧越老吗？你怎么越牧越年轻呢？跟我上次看到你不一样啊！”我要讲就是说，当圣灵在你里面，就提醒你说，在牧会的过程里面有很多的难处跟困难跟事情，但是上帝要我们有一个什么健康的身体。那健康的身体就会操练自己的身体，就会越来越年轻。虽然身体的年龄是一直在增长，但是我们可以透过刚刚师母有介绍很多很棒的课程，这个课程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怎么样 越来越年轻，不要啊、有一天我从一个矮墙上跳下来，竟然摔跤了。我想说，我怎么会从一个矮墙上跳下来会摔跤？因为没有拉筋。哦、你说还要拉筋？因为年纪到了一把，因为筋已经不像以前那么松了。哇，竟然从一个小矮跳下来还会摔跤？我想说，真的是。所以我要告诉大家，就是要看顾好自己的身体。教会开的课程就是让大家健康。那你有没有注意到师母看起来也有点越来越年轻，越来越苗条这样子？有一天我在他后面走，说：“哇，这个有腰身了、啊！”感谢赞美主哈！我们越服侍神，圣灵的恩膏就在我们的里面，提醒我们啊，怎么样在饮食上、在生活作息上做调整，让我们身体啊不致衰败啊。虽然年纪会越来越增长，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保持健康啊。所以上帝要我们成为祝福啊。那个为我们七月份要做的事情祷告。七月的月底我们有一个儿童营在这里，我们要帮助许多的小朋友，让他们能够有一个快乐，感受到上帝爱他，他们是天父怎么样最爱的宝贝啊。那另外一个就是师母，她在七月二十号的时候也要去缅甸短宣啊。听说那边的孤儿院第一次去的时候是100人，第二次去是200人，这一趟去听说已经到300人，所以你可以看到那边的需要是很大的。然后下个礼拜我们会有一个差派礼啊，来为这个要去短这个缅甸短宣的人祷告啊。有志强跟许悦还有师母三个人去哈。那另外一个就是事情，就是说因为我们也会不单单是人去，我们也会带钱过去啊，帮助他们。所以若你有感动啊，那个钱不是给教会的，是要给这个啊这些孤儿院的这些孤儿。所以若你有感动，下礼拜也把这个钱带来哈。然后你说在下礼拜拿来可不可以？我就说那个时候就有点太晚了哈，因为在下周的话，再隔2周，师母就已经在飞机上了哈，所以他在礼拜六就已经起，就是20号是礼拜六就起飞了。所以若你有感动，想要奉献给这个孤儿院的话，是在下个礼拜啊之前带来，好不好？我们站在神的面前，我们来祷告，求神来帮助我们成为一个祝福的人。若你还是觉得有很多的重担，我们一样跟上帝来祷告。你觉得很多咒诅好像在你身上，上帝今天也要把它挪去，钉在十字架上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赞美你，为今天所听到的讯息献上感恩，求主你帮助我们成为一个领受祝福的人，也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。谢谢耶稣，听孩子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